啊，这些论几乎差异不大。最重要的差异就在安利拔士这个地方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关键。那么那些关键呢，到底各有什么样子的中医啊？就是他修行的旨趣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真的也你花过心血去读了才会知道。所以舍论呢，也是我会引用的一本教科书。最后一本呢，教科书呢，那当然唯识宗的本论就是什么？瑜伽师地论。如果你说读唯识的必备的词典是什么，那我一定会跟你讲，如果只选一本的话，那一定会推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是讲的最详细的。啊，不管从法相啊，在本地分当中，不管你从因行种子熏现现行果位心所，或者是这个实地，或者是修行五位修行的方法所关的门，不管是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那么都是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详细啊，非常详细。所以呢，几乎如果你有一本瑜伽师地论呢，老实说，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论呢，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你就只要把瑜伽师地论当作最好的一本法相词典，然后呢，你用它来翻啊，来翻。那如果你有 CBeta 最好，如果你没有 CBeta 的话呢，你只要把这个成为师论的目录啊，哎，把它搞清楚了以后啊，很容易找到底它是在哪一卷会讲到这个法相。那么你读到成为师论讲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不妨去参阅瑜伽师地论本论是怎么说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溯本归源最好的读书方法。因为呢，后来注解的人啊，都难免加上自己的知见，这都是难免的事情。于是呢，都会旁生很多在法义上的知解。法义的知解并不是不好，可是问题是，如果你随着知解走了，你可能偏掉了，你没有办法抓到那个轴线，抓到一本论的中医。如果一本论的宗抓不住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够去辨它的因，那么你入不了它的因，请问你怎么样能够去得修正的果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读经论的目的？经论难道就是要把法相哦搞一堆跟词典那么厚的笔记就好了吗？绝对不是。你要读一本经，读一本论，你就是要修行嘛，就是要改变你现在的生活作息嘛，就要改变你现在的思维习惯嘛，不是把一个法相弄懂而已啊。法相弄懂，如果你没有用得上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住地的利益的话，你只得到见这个法的知见的话，那么你可能得的增上慢，你可能还增加你的见惑，对你的修行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应该回忆到为什么你要去学佛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如果你不为了修正你的三业，你不为了去把你的烦恼心所能够把它调伏，你如果不为了能够入清净地，如果你不为了普被一切的因缘眷属，如果你不为了这些度众生的大愿，那么请问你就每天读在家里读经论干嘛呢？难道就想是变成阿罗汉，然后就证入无余涅槃吗？那就是你读大圣，你最后会堕回到阿罗汉的一个目的吗？我不是说阿罗汉不好，如果阿罗汉当初是你学这个佛法的目的，那么你就依着目的去走，那么你就请教善知识怎么样去修成阿罗汉，那样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的抉择是很清楚的，是我要学习大圣，那大圣应该怎么学，他的宗旨是什么，他应该学这个东西在你的生活上产生什么效益，你就应该在生活上效益上要见得到真章才可以。所以你要读这个论，应该把这本论告诉我们的修行那个因要抓到。可是你要抓到他的因，你首先必须要领会他的宗医才可以。那本每一本论都有他的体系架构，他的宗旨是很明确的，他所有的立论都依着他的宗旨开合出来开展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在他的善巧方便对机的众生不同，所以他会可能善巧讲的不一样，那是依着他的宗旨而有差别的。如果你不去论那本经的宗旨， 而去看他的法相本身，你就不了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辨别那个法相，他的位阶是在二地四重，他是在世俗地讲还是在圣义地讲。光在世俗地讲就有四个位次，圣义地讲也有四个位次。如果你拿自论的四悉檀，拿于其斯论的四义趣、四秘密、四真实，这些都有不同大德们在开解法义上许多的旨趣。这些旨趣如果你没办法会通，你就根本对不了位，法相对不了位，请问你怎么懂？你懂不了，你顶多就是得到一个定义了。得到定义，难道你把它背起来吗？背那么多定义又干嘛呢？对你的修行又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改变你生活什么东西？但是去把法相弄懂，仍然是要得到修行的因，因地法行一个必要的入门。可是要把法相弄懂，你应该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法相当中的功夫通通回向到菩提点，回向到度化众生的愿，回向到你出发心大圣的本愿上，回向到你生活作息的改变上，回向到你自己三业的调伏上，回向到你的烦恼的习气的伏灭上。这些如果都不能够产生这样的利益，修行为何？修行为何？这是应该你要有这个警觉性。我们不是在这边读研究所，不是在那边为了任何一个文凭，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学位而去读佛的，来学佛的。学佛如果不为了修正自己的三业，所谓者何？我可不可以读到这个经论感到一阵忏悔，说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我应该要怎么怎么样做的？那个忏悔意，那个惭愧心，那个善心所，虽然是在有乐位，是在散心位，你发得出来发不出来？还是你只是起了一个烦恼心，说哦不懂，懂了，这个时候你懂跟不懂都是烦恼，都是戏服。你不了空义，空义哪轮得到你说懂跟不懂？那么表示你有相，你依着有相去学，最后怎么可能了义呢？最后怎么可以了义呢？这个般若经不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在这里如果各位有功夫有时间的话啊，有功夫有时间的话，那么当时我老师就跟我讲，要把因明啊，要把唯识的力量立论看得懂，又不失偏差，不至于会流到当初俱舍所收集的一切有部，或者当时部派佛教那些执外设为实有的那些小圣甚至是外道那样的窠臼，那么有一些经论是必须要同时你要去读的。他当时啊就叫我说啊，既然你在西莲经院曾经读过中论，你就在真的读成唯识论之前把中论拿出来重新读过一次。所以啊，这个东西啊也是欧阳大师他所说的，你要去了解唯识的空义，因为唯识不是有而已啊，唯识也讲空啊，不只是那个有。老实讲，我们讲的有其实当时是为了破当时的小圣，尤其是以一切有部为首的执十色的那些所谓的小圣或者是外道，他们叫有，也为了要破什么龙树菩萨以后到了清辩论师他们那一代人，就把龙树当时的毕竟空解成了断灭空，解成了完空。所以当时的龙树立的中论以及后来无作世亲所做的唯识论，都为了要破斥有，也为了要破斥无。破斥有什么有？指外色实有的那些有，不是说它本身是讲有的，它本身是从表法有表权之法去做的，那是它论的方便跟善巧。空中性空那一中，它是从遮上面去论的，一个以遮来论，一个以表来论，只是他们论的方法不同，可他的本意是相通的。那么上个礼拜六21号有一位那个 就是邮邮箱之后有老师特别 email 给我，叫我一定要去，可是因为我要带那个《瑜伽师论》，没有办法去。他在法光佛学院演讲，有一位外国人，他是修学中观二十几年的，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我曾经有机会看到他的介绍，是讲唯识空义啊。我曾经跟尤老师借啊，我说啊，你唯识空义那本书借我，我不晓得去哪，因为台湾买不到，是原文的啊，不是汉译。现在有没有汉译我不知道啊，如果有的话呢，真的非常值得把它拿来看一看。所以唯识他也讲空义，也讲中道义，他也讲假名有，也讲自性空，也讲中道义，他跟般若所讲的没有两样。可是呢，在唯识里面呢，他比较讲三自性，他就比较少讲二谛义，比较少讲中论里面比较谈到的这个缘起有自性空，比较少看到这样子一个密义。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中论的话，或者有机会去看看造论，造论只要看前面的两品就好了，只要看中本义跟般若无知或者悟不迁论啊，这两论任择一论，其实就可以大概了解造论它论义的论点。你把中本义读了，再把悟不迁论或者是般若无知论任择一论好好的去把它读清楚，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般若中论他们的体系是这样论的。那么你当你去读到唯识法相他们的论义的时候呢，你不妨可以互相比较一下啊，互相比较一下，你一比较就知道他们在遮表的善巧上虽有不同，可是他的意趣啊却是相同的啊，却是相同的。尤其在讲到圣义的部分啊，圣义的部分呢几乎都是一个意思，几乎都是一个意思。于是呢，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去悟入唯识啊，也比较不会有修学唯识的毛病。因为我看到啊，像我老师就曾经骂到有很多人学唯识，他说你读完白法不但没有办法破了你的心相，反而呢多了白法，反而多了白法，心中又挂了白法挂上去了。本来你心中无一法可生的，可是读了白法之后呢，心中长了白法出来。这个毛病啊，这真的毛病。你不晓得读唯识学白法为何而学，你搞不清楚，就让你看清楚，这些都是唯名无义。什么叫无体无义？没有体嘛，没有体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凡夫随着情执利名而有的而已啊。而现在论师们依真如为体来施设这些法相，在他的解释字里行间，他已经开破的善巧让我们能够悟入那个法相根本片剂所知无体啊。既然无体，当体就是虚妄，当体就是空义，烦恼本身根本不是障碍法。辩证悖论就是这样讲的，辩证悖论就直接讲哦，他就跟原教经典很像哦，他就直接讲烦恼非障，烦恼不是障碍。这个好像不是唯识的说法，唯识就把它判为就是烦恼法，对不对？那就是系缚啊，就是结识啊，就是障碍啊，它怎么不是障碍呢？你能够悟空义的话，你当然就知道烦恼不但不是障碍，只不过就是你的虚妄分别。如果它的有体是因为你的虚妄分别片剂值而有的，它当下又如何不是圆成实呢？啊，这个话各位现在要慢慢学习熟悉齁，因为以后这样的字眼很多，初初听了不懂，可它就是论义的那个论证，中阴喻的那个辩证的方式。你要熟悉那种思维模式，才能够啊读到这个义啊，不会去乱掉你的方寸。所以外加两个并非必修哈，并非必修。但是如果你能够去啊旁通中论啊，旁通造论的中本义，或者悟不迁论或般若无知论任选一论的话，那会很好。你只要不是去真的把它读懂，而是要去熟悉他的论义的那个方法，去问题是在遮跟表之间 因为你在微视比较看到表意表全之意，比较看不到遮全之意。那么你在中论那个地方比较看到遮全的论意的方法，那么你两个拿来看，他们讲中道到底有没有两样，我们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思维透。你思维不透，中论就是中论，唯识论就是唯识论，它就是空，它就是有。空跟有是讲它的论义的善巧，不是讲它的法执。如果空还会执空，有还会执有，那唯识就不是大圣了嘛，对不对？唯识就是当时部派佛教那些小圣外道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么那些小圣外道不就是唯识所破斥的对象吗？为什么破了半天唯识自己变有了呢？变一切法有了呢？没有这回事啊。他自己开始就讲说要破法执，为什么破了法执反而你又立了白法呢？这不是我们应该读唯识论的时候应该有的合理的怀疑吗？这就合理的怀疑，我们也应该要跟里面的论师一样要提起怀疑的。所以为了帮助各位啊，把你们呢心里面问不出来的问题，帮助各位把它问出来，所以呢我也改变了唯识论的讲法，我把它整个次第改变了，我就特别挑了。因为成唯识论呢第一卷是皈依三宝之后呢，稍微总标这本论的作论的本意，直接就切入破斥外道，尤其是两个外道，数论外道跟圣论外道。当然他也破大自在天的，就是梵天外道那些外道的一些论，可是那些外道呢我们手边没有很好的经典可以去对照啊，可以去对照。所以如果你没有当时梵文的经论的基础，没有藏教这个经论的基础，或者没有巴利文的基础，不是我们去读佛学院的那些人，真的你读第一卷不太容易能够入。所以我并不打算从第一卷开始下手，我从哪边开始下手呢？我从第七卷，各位不妨笔记下来啊，从第七卷讲九难啊，讲九种小圣的问难啊，小圣的问难去下手。第七卷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整本三十颂啊，讲到六识已经讲完了啊。他先讲八识，对不对？意熟能变，再讲思量能变，讲七识，然后再讲六识的了别能变。把三能变讲完了以后，立刻他就提出九个问题，他就利用外人来问难的方法，自问自答，回答了九个问题，回答九个问题。我们呢要开始解成唯识论，我们就从第七卷的啊，第七卷的这九种问难下手。那么那这种问难呢，跟世亲菩萨啊，他写的二十颂其中的七种问难刚好重叠，刚好重叠啊，刚好重叠。所以呢我又同时选了二十颂啊，同时选了二十颂进来。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给各位补充大乘法院一零章二地章，就是讲二地四重那一章的一些法义啊。那么也利用瑜伽师地论讲到这个四重的世俗地，那么也引到成唯识论里面讲到四重的圣义地啊。那么也会引到相中纲要讲到了二地四重义啊。我就引这些参考书，就跟各位刚跟各位报告的这几本参考书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来跟各位来解释二地四重的意思。把二地四重解释了完之后呢，再跟各位来报告三性三无性，但是是浅说啊，浅说。浅说了三性三无性之后呢，我们就会跳到第七卷来看这个九种问难，也同时来读二十唯识，把二十唯识颂里面的七种问难好好的思维一下。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世亲菩萨在破斥小乘外道，你要把它拿来当作世亲菩萨在棒喝我们的头。老实讲，连我看完之后啊，我都汗颜，因为呢它里面讲的执着我都还有，我都还不通，我都还不通。 比如说啦，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我同意，我读到经论里面，我同意梦里面是不觉，我同意，可是我醒来了，我这一念醒觉之心，我明明白白知道梦里面是梦啊，我知道梦里面的山河大地虽然有一定的位置，对不对？可是呢它没有那个法，这一点我同意，可是今天我已经醒来了，我醒来之后还是看到有山河大地啊，这么实在的东西，你怎么让我相信这些东西是为事所变，就像在梦里面一样？我虽然读过了二十颂 N 遍，我真的读过 N 遍了，我不是要毁谤佛法，我实在是搞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他就跟我讲我们还不觉，这么句话就把我解释过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把我打发掉呢？你怎么告诉我说我已经醒了，可是你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大觉？那什么叫真正的大觉？我又不知道。当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大觉的时候呢，相较量于我梦中的不觉，我现在应该是觉啊，梦中的山河大地是没有的，可是现在是实有的，应该是这样啊。这就是骗其所执的心，你不妨换换思维看看，我们就保留存疑好不好？所以呢，成唯识论啊，那个成那个字啊，其实不是一定的意思啊，成的那个意思是假设，如果万一，假如，如果唯识现一切法是真的的话，那我就跟你讲这本论，懂吗？你可以不必要马上相信一切法是唯识所变，成那个字只不过是假说嘛，有假说我法，一开始不就这样讲吗？他这样是假的，是施设的，是为了要破我的执着的，那我就姑且不要那么紧张嘛，对不对？虽然我现在醒着的时候看到有山河大地，我还是把它认为很实在啊，我吃饭会饱啊，对不对？如果这些是唯识所变，那照理说吃的不会饱啊，为什么吃了之后就会饱呢？啊，那这个经论说这是骗计所执，这个是啊业果相续，因为你以主角为前因，你就用主角来骗你自己的脑袋瓜，说你饱了，你有吃东西啊，它是这样业果相续，于是你就虚妄分别，说前面是饿了，后面吃的东西了，再来就是饱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过只是你认知作用的辗转相依而已。好简单的一种说法，但不过呢实在不知道也是听不，不是说它的消文、它的定义、它的注解我看不懂，我都看懂了，大脑懂了，大脑我知道同意是这么回事，可是我的认识不同意，你知道吗？我明明白白每天吃那个饭，看到这个食色，那种真正的那种真实感，让我实在是理无情有，懂吗？那什么叫理无情有？理无情有就是骗计所执嘛。他就跟你讲，既然你已经可以得到了理无情有，这个就是见到了骗计所执性哦。你已经不是见到杂染的相哦，你已经是见性。你即便就是见骗计所执性，你在理上能够去了解，虽然你的情执不能够相应，你没有正量可以相应，可是如果你在理上可以了解他讲的是什么，可是就因为没办法证明嘛，没办法从你的正限量境界去证明嘛，所以呢你的情执上还没办法暂时放下的话，至少你今天跟以前吃饭或看外面的景色，你的心情会不会一样？不一样，就会不一样，你就会说哎，自己骗自己嘛，对不对？就会在你看到食色那个贪婪心前念起来的时候呢，后念你就会多了一个没有读经论之前呢不会有的念头，那个念头就是说哎，这可能是虚妄分别的。如果你保持这种存疑的态度，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在世俗地上去多一分求证的功夫，对不对？哎，这个就会让你从主观，让你从冲动变成客观谨慎，然后呢会用你的理性去思维，不会用情绪去下太武断的决定，于是他就可以修正你的三业，是不是就有效果了？你看哦，如果你见杂染随缘生心，你不会有这个效果的。可是你因为随着圣言量去练就你的比量智慧，从你过去理都有啊，都认为是实有的，今天你能够去通了说理无情有，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一念心来去调伏你的三业烦恼，来去存疑。所以啊，我个人啊有一个不成才的见解，我说什么叫做成为事？成为事是假如一切法是为事所变的论义。然后呢，他立了这个假设，做了一些推论，结果由我们来证啊，我们必须去证明啊，得到这个结果去来跟他相应。科学不就这样讲了吗？科学不就是立一个小前提大前提，然后呢合于逻辑的推论，对不对？然后得到一个假设啊，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呢就构成了他的理论。所以理论架构就是从假设而出发的，都不是从真实法去出发的。任何科学都基于不确定，立的假设，合理的推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力破辩证，力破辩证，存疑存疑存疑，辩证辩证辩证，小心的较量，小心的修学止观，直到在正量境界当中你可以去证明。就像以前我们读几何，我还那天还教我的女儿啊，怎么去证明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加起来等于180度。我今天告诉你，它就是加起来总和等于180度。你们呢也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定律背下来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学过数学的话，你证明看看，你会证吗？不会证。我那天看了，哦，潘姐，这一根是我30年前学过的东西，我连补助线要怎么画都不晓得。后来才知道，原来只要循着一边画延长线，然后呢沿着延长线的那个外角画一个平分啊，画着一个等分的线啊，画一个等分的线，然后呢再去做推论啊，去找了几个角加加减减去推论，最后就证明三个内角和等于180度。所以呢，我们不妨啊用科学论辩的方式来读这本论，假设前提是这样子，推论只要是合于世俗地的啊，只要合于世俗地，所以你至少要在世俗地上思维的过，如果世俗地都思维不过，那肯定跟圣义地怎么样不了，对不对？因为圣义地不会破坏世间法的，如来他的一切种子是成就一切法的，他不会破坏一切法的。所以呢你必须在世俗地上能够思维的通，思维的如理如量才可以。所以如果他的推论是如理的，是如量的，那么他的假设看起来我也可以同意，他的结论虽然我的情执证不了，那只是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学命题，说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180，我没办法证明，因为我没有方法，对不对？我今天呢必须要去上一个学期的课，哎，学到几何的初步，我后来总是找到，哎，原来可以这样来证明。所以以后只要看到用三个内角等于180变换出来的题目，我一看那个题型我就会解决了，对不对？我就会解决了所有用这个定律所推论出来的一切法，我就可以见魔斩魔，对不对？见佛也可以斩佛，根本不会有其任何的虚妄分别，于心能够了尽。这个呢就是四种真如第一个的了相真如，你能够见一切相如见一切性， 你能够见到一切的几何的图，就可以见到那几何图里面蕴含了所有的真理跟定律。你可以见到这个定律，就像杯杯几粒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你会不会跟牛顿一样悟到万有引力？悟不到嘛，对不对？他是圣人嘛，我们是凡夫嘛。我只是从世俗力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洗过澡啊，你有没有办法跟阿基米德一样悟出容积、体积跟重量之间的关系？你悟不出来嘛？你能不能够依这个洗澡水满出来的那个水的那个容积去算出你身体的重量？你算不出来，那公式你都不会写，对不对？当时牛顿呢，进了哈佛还是剑桥？对，剑桥。他进了剑桥就任教，去那个地方啊，他只不过是从图书馆借了五本书，读了三个月，他就写出一本东西叫做《The Principle》，就是一本他证明有万有引力的一本书，讲说有运动定律的书。到现在啊，只有爱因斯坦可以把它破了，可以把它破斥。到现在呢，很多数学家都觉得实在是天才，对不对？那种天才的正量，你必须要花多长的时间去有办法才能够摸到一点点边。所以呢，当看起来理论上、法义上、法相上都已经明了的之后，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真的我们是有执着的。那接着我们就要发起一个大愿，怎么样把执着可以破掉？所以读经读论是为了要修行，是为了要破你的执着的，不是为了要去看别人的是非的，这绝对跟你的修行是不如法的，不如理的。所以在这些效果上，你一定要去知道，我为了要发菩提心，所以我来修学佛法，这个出发心是一定很重要的。所以呢，根据大德们告诉我们的方法，我们如理如量如法的来修学。那么今天给各位报告的呢，就是依着这些大德给各位介绍的工具书，我整个总的再跟各位来讲一遍。我们有几本参考书，第一本参考书是什么？阴明入证理论，或者是任何一本阴明学，因为我不会讲整本的阴明入证理论，你只要讲到任何一本阴明学你看得懂的啊，我只要去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三支论就可以了啊，什么叫做啊，中阴欲的相违，就是所谓的违背啊，就是不合理啦，不合逻辑啦啊。从中阴欲当中怎么去辨别它不合逻辑？因为在这么多的过错当中呢，中阴欲当中只有两种状况才可以合理，才可以合逻辑的。你只要把那两种论义的方法记住，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啊。那虽然你不一定很清楚可以知道它到底不合理是错在什么地方，可能你要花点时间，但是呢，你至少要把三支论法它的本意要搞清楚。所以当我们以后看到成文书里面的某一段论，你就要把它文就知道，这句话是中，这句话是因，这句话是义，这句话是同法欲，这句话是异法欲，至少你要能够判得出来。判不出来的话，那个文的纠结啊，你就读不懂了啊，为了帮助你读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什么？一明之后呢，解生命经的分别与缺品啊，解生命经的明亮分别与缺品。然后呢，还有我们里面的什么，我们里面的四巡视观啊，还有大圣法院义林章的唯识章，因为唯识章里面呢，他就讲五重唯识观，啊，就讲五重唯识观，所以这边也就讲到了解生命经，又讲到了大圣法院义林章。大圣法院义林章我选了两篇，一篇就是二谛章，一篇就是唯识章，啊，我选了这两章，啊，当然很多，如果你有时间去读别的也很好。那么我就想举他的二谛来解释二谛四重，举他的唯识来讲五重唯识观。再者呢，大圣法院义林章对于成文之论而言是奎基大师的笔记书，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一本梅中西居士的笔记书是相中纲要啊，相中纲要。然后呢，相中纲要义林章等于是成文之论的笔记书，那么显阳三论的笔记书是哪一本呢？集论、杂集论。 那杂技论比较大，我就选比较小的、次第比较严谨的几论啊，里面的一些篇章呢，来跟各位来做注解。那么为成唯识论是极其大乘的，那么开其滥觞的，就是他开头的是谁呢？舍大乘论。尤其我要抉择的是舍大乘论里面的前三章，他的第一章讲八识，第二章安立啊，安立所知的相，然后呢第三章呢入所知相，这三章呢非常重要，尤其是第三章，它可以要跟解生命经的分别一趣品要一起读，因为呢它等于是修道论啊，舍大乘论的入所知相等于是那本论的修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舍大乘论里面告诉你要怎么修道，修道的修所成地的那个修学次第是什么，你懂了怎么样入所知相，才开始修六波罗蜜，才开始在实地当中去见道，而后入修道位去修学。那么那些次第呢，你必须要在入所之下能够搞清楚啊。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在八识安立上呢得一个了义啊，得一个了义。所以我不会讲整本的舍大乘论，我只会抉择舍大乘论的前面的三章啊，跟成唯识论里面的不同章节呢去配对。最重要的一本论是什么？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推荐各位去读一点跟他遮表不同的论义的另外两本，一本当然是中论啊，中论里面有很多品，你随便只要找一品最短的一品来看就好了啊，你只要找到他有很多品嘛，他每一品的论义方式模式都很像啊，那个格架那个论义的结构都很像，你只要找中论的任何一品最短的那一品就好了，你喜欢去看哪一品你就选哪一品啊。你把中论的任读一品，然后呢造论呢把中本义读一读，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选读般若无知论或者是悟不迁论任何一论，读得懂很好，读不懂可以来问我，或者同学之间呢你们彼此啊互相讨论啊，那么这个都可以，重要的事情是要你去熟悉那样子的啊开合那个语句的一种论义遮表的方式啊，以遮为表，以表为遮，这样子一个次第，两个怎么样去双显，怎么样去双遮，这些呢你应该要去了解它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一个关键。好，那么以上就跟各位来介绍呢，我们讲这本成唯识论呢依着这几个啊几个这个参考书。所以我的原则呢是希望直接以经论本身，或者以唐朝甚至是世亲菩萨当时的一些论师他的论作本身啊，他的论作本身直接来当作我们的参考文献。当然绝对不反对各位去查佛光啊，去查任何一本佛学词典，甚至去查法相大词典啊，去查大正藏啊。如果你有任何的参考书，你有机会你也愿意花长远心去加行用功好好修学啊，愿意给我们的同修啊印一些资料来，我绝对不反对啊。那么我们希望呢这边就变成了这个唯识的一些这一种经论呢很好各位可以流通的一个地方啊，各位能够来这边造福大家，希望也能够真的用几种受持供养法宝的方式呢好好来修学这个唯识这一派的基本法义啊，基本法义。所以至于会花多久时间我都不都暗省了齁，然后我们就讲到哪里就用到哪里的东西，然后呢各位就花时间去慢慢去会通，不只要会通还要会为啊，所谓会为就是说要开始去习惯接受跟唯识说法不一样的经论，你也要能够去读，不要说只要跟他不相容，只要跟他的说法不对牌不相容，我就呢踢开了 啊，我就是唯识这一宗的。请问你不要因为来这边修成唯识论，你就把自己自命为说唯识宗的，我都不敢这样说，我的老师他都不敢那样说啊。那我们就更没有资格去说我是唯识宗的传人。那我们根本不是衣钵相传的，只是希望能够借着啊熏修这本论啊，能够有一个入门，能够来去啊有机会看懂别的经论，能够跟其他的同修道友，甚至最重要的是能够来对自己产生一些修行的利益，这才是根本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根本。所以不管你啊欢喜相应哪一本经论，我也很高兴看到讲堂啊，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内部消息呢啊，以后会开更多的课。所以呢各位呢真的有福报啊，在这边呢可以有很多机会去读到很多的东西，像同个时候又有楞伽经在讲，对不对？又有解深密经在讲，对不对？啊，又有礼拜六的瑜伽师地论，还有我们这边的成唯识论在讲，啊，那听说马上可能又要讲华严经了，这几乎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呢、啊，差不多讲了快一半了。我、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我用这么多工具书再把它通通涵盖下去啊，差不多快一半了，六经十一论差不多都涵盖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福报呢，不只是对唯识本宗是有好处的。老实讲呢，不管你是喜欢心地法门的啊、禅宗的、华严的、天台的，几乎呢都必须要去读唯识的。所以呢，多多少少熏修一些唯识呢，不管你今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这堂课当中一起共修啊，绝对都有法益的。重点不是要你持续来这边法堂跟我们一块共修，因为你有自己的事情一定都要自己忙的，世间法一定要顾到因缘，这点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学读书方法。好，我一直强调来这边我也是跟各位一起共修的，我没有比各位懂到哪里去，我只是借着各位见证监督的情况底下呢，重新很认份的把我以前不懂的地方呢再好好的把它再多读几遍，能够跟各位多解释到哪里就解释到哪里，真的解释不到的地方呢，真的要靠各位的用前面大德认为有效的方法，真的自己好好这样加行用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读书方法，才是我们这堂课最重要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砥砺，真的互相砥砺，学经学论学佛，目的是为了什么？修正自己的三业烦恼杂染，这些呢都要能够转成清净，不为了转世成智修学为师干嘛，对不对？那不能够转世成智，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执着外境是实有的嘛，这是为师的说法。今天你就是因为跟我们都一样执着外境是实有的，所以你才有这么多执着啊。啊，纵使你说我不执着，不执着，还讲不执着吗？不执着根本无话可说啊，对不对？当下就要跪下去忏悔啊，那个替世纵横啊，对不对？哪轮得到你在理智面上去讲任何一句话呢？啊，那有效，你自己心里面马上当下就戒除了，你能够一知道错就戒除了，那才是真正的忏悔。你一旦读经读论读到这里产生这样的效益，那就是大功，就跟佛的功德是相应的啊。佛的功德就是调御大丈夫，对不对？我们是小丈夫，我们就利用圣言量呢来调御我这个小丈夫，把我的三业烦恼调伏的柔软一点啊，越柔软心地越开，越心地越开呢，读一些经论就比较不会有妨碍。虽然当然很多人讲欧阳靖吾呢，他也破斥大乘起心论楞严经的不对啊、哦。讲到这个地方，我把我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啊讲到有关欧阳大师的这个文字部分呢、啊，我已经有一份影音本呐、啊，摆在柜台，各位不妨可以去翻看一下，因为呢文量还蛮多的，不是非要看不可。各位不妨可以去借啊，就随着录音带可以借。那么借来呢，如果在座有一些同修需要，我们看有多少人需要，就大家发心呢去印给大家，好不好？那这个可以去看。那在里面那个文当中呢，尤其他的唯识抉择谈里面呢，就有讲到啊， 他的抉择，他的理由，他为什么要这样建议。当然其中也讲到了一些当时啦，不是说我们现在，当时他那个时代很多人呢就喜欢谈玄论道啊，讲一些口头禅含糊笼统的那些修学的那些人，他迫使那些人迫使得非常厉害，他觉得那些人呢、是这个佛教里面的外道，他不赞成那样的修学方式。所以当时他有那样的环境，他写的那样的文去迫使当时受持大乘起信跟楞严经的那些人，可是并不是说真正不对，你从他的文字当中就可以知道他是非常客观的。后来造成很大的争论呢，绝大多数都是由他的弟子跟另外不同论点的弟子们呢彼此的辩论。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卷入任何佛学论辩当中的，我觉得那论辩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比较欢喜的，我比较相应的就是那些我受用的上的那些法义。受用上的法义呢，你就拿来在自己的生活，拿来在自己的出世间心上呢能够好好修学，这个比较打紧啊，这比较关要。因为我一直不想去把这个东西当作佛学来研究啊，研究佛学没有太大的意思，一定要把它拿来当作生活上能够看得到好处，能够在出世间解脱法上呢见得到真章，见得到功夫，这才是有效的东西啊。所以希望以此共勉。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到这里，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把，应该各位至少会拿到两样东西哈，一样东西就是这本十六开本啊，一样东西呢就是二十为师颂，如果有书的话应该会有书，如果没有书的话呢我已经请这个十一楼呢打好了颂文跟论文的本文，因为本文不长，只有四页，只有四张，薄薄的啊，我很喜欢带这样的东西在身边啊，经常就拿出来啊一段一段这样思维一下，这个就是解释密经教我们的在文字当中学止观。你只要在散心境界当中，与其闲着闷着慌，不如拿经论来受持读诵思维请问啊，或者为人演说，这些呢都是法供养最好的方法啊。你就这样修学其实就很如法了哈，所以不妨就这样子。那么以后啊跟各位讲到的那几篇呢、也都会啊，像刚才二十颂的论文这样子哈，不会把注解打出来，但是至少会把它的本文打出来，那只是给各位一个原始的素材。可是呢重点是要各位要回去做功夫的啊，各位要回去呢懂得要去削那些文，把它呢画出简单的几个表，那个表我会在课堂上呢因为没有白板啊，因为我们这边是用大堂讲，我以后可能不见得会升法坛来跟各位讲座，如果有必要用白板的话，我们可能就在下面，我直接用白板跟各位来做说明。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教会，不是教会了，就跟各位来一起砥砺啊，自己怎么样从文变成表。因为你如果学唯识不会画表啊，等于不会读唯识一样，你读不懂，因为唯识的东西啊它勾牵太复杂啊，论义啊一个勾一个啊，一个勾一个，如果你不把用表解把它解开的话呢啊，不只是唯识要这样读，其实一般的经典至少你要画科判。那么唯识不只是画科判，同样在法相开合部分你也要能够习惯去画表解。那在表解部分呢，我也各位，因为我也不会画哦，我不见得都很能够了解很多每一段法义，所以也请各位可以去向我们的柜台啊可以去请啊，请就是把它借出来。果清老法师就是正觉金色的果清老法师，他曾经也讲过三十颂，他虽然名为唯识三十颂，其实他是讲成唯识论，大概有八九十卷的录音带吧。然后呢他有讲义，他那个讲义呢全部是用科判表解，所以呢他那本讲义呢大概啊我看啊他是用稿纸写的，大概有五百多页吧，啊有五百多页多，可是不见得每一页各位都要哈，不见得每一页都要。那么我是会抉择，我会去选择其中几份表解出来， 在跟各位讲到那段文的时候呢，我会依着那个表姐的次第，跟各位把那个表姐的次第啊，解释消文，能够说明清楚。那么在随讲的过程当中，各位就要能够去写笔记，写完笔记之后呢，回去要能够去整理，把它表能够还原。如果你发觉那个表画不太出来，要么拿来这边我们一块讨论，要么呢可以看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把整本果心法师的那个表姐啊通过影印，花一点钱呢、啊、五六百块啊把它印下来也很好啦。但是如果你不见得全部都要，那我到哪一份的时候啊，你把那一份取下来也可以流通啊，也可以变成可以流通的东西。所以因为它很复杂，用到资料也很多，我们慢慢次第的呢会利用我们前人啊大德啊做了一些功夫，直接就搭那些大德的功夫啊，我们来再加行用功，踩在巨人的脚步，巨人的肩膀上啊，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啊。这是我们可以很偷懒啊，这个借他们的福报啊来加行用功，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共勉。所以我大概啊会怎么来跟各位来报告成唯识论呢、啊、等于就像我们大学开讲一本书，我们都会先介绍这个导论啊，我就把我如何准备以及如何跟各位来去说明成唯识论的这个参考的资料呢通通都讲了。我所讲的东西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啊，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在这范围之外的已经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啊。如果有因缘的话呢，我们可能各自可以再去流通，或者自己再去用功啊。我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为止。